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首都领地加入联邦枪支回购计划。澳俄双国籍男子被控外国干预罪。瑞典一所高中发生持剑袭击事件。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澳大利亚首都领地同意加入联邦政府的枪支回购计划，成为继新州上周签署协议之后第二个加入该计划的州或领地。根据协议，联邦政府将承担枪支回购计划 75% 的补偿及行政成本，并承担全部枪支的销毁费用。目前，首都领地有超过7000名持枪许可证持有人，登记枪支约 2.3 万支，预计约 14% 的持证人将受到拟议枪支持有数量上限的影响。这项枪支回购计划是一系列改革措施的一部分，旨在加强并统一澳大利亚各州和领地的枪支法律。相关改革是在去年12月邦迪发生致命反犹恐怖袭击之后提出的。澳大利亚联邦警察表示，逮捕一名涉嫌外国干预的澳俄双重国籍男子，向外界释放了强烈信号。27岁的维州男子弗拉基米尔·特斯洛夫昨日在布里斯班出庭，他被指控向其认为代表俄罗斯情报机构行事的人士提供有关乌克兰军事活动的信息。如果罪名成立，他最高可被判处20年监禁。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长巴雷特表示，尽管部分被指控的活动发生在澳大利亚境内，但目前没有迹象显示事件对澳大利亚国内构成威胁。
We don't want Australia to become a safe haven for people who are undertaking foreign interference on behalf of other countries.
我们不希望澳大利亚成为替其他国家从事外国干预活动人员的避风港。因此，这次行动释放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由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和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领导的反外国干预特别工作组具备识别、阻止相关活动并采取检控行动所需的技能和能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新闻简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乌克兰一座购物中心，造成14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袭击发生在白天，地点位于乌克兰中部城市克里维里赫，这里也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家乡。泽连斯基表示，这是一起双重打击。第一波无人机袭击该地区之后，在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展开救援时，第二波无人机再次发动攻击。现场画面显示，紧急救援人员为一名受伤女子包扎伤口，并帮助一名满身是血的男孩。多辆救护车和救援队伍也陆续赶到现场。泽连斯基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主义行为，并誓言乌克兰将作出回应。瑞典中部一所高中发生持剑袭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三人受伤。警方在事发后拘捕一名嫌疑人。袭击发生在距离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西北约150公里的法格史塔布里内尔高中。瑞典公共广播机构报道称，被捕者是一名18岁的该校前学生，事发时持剑并带有头盔。警方表示，事发后学校迅速实施原地避险令以及持续数小时的校园封锁措施，有效避免了更多的人员伤亡。学生斯特兰·德贝里表示，他被困在学校内长达5个小时。
At first, it was just a completely normal day, you know.
一开始完全就是很普通的一天，但后来我看到一个人身上都是血，至少他的背上都是血。接着我看到警察和其他人陆续赶到，老师告诉我们必须留在原地，不过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要待多久。瑞典国王卡尔16世古斯塔夫表示，得知这起最新校园袭击事件之后，他感到震惊和悲痛。 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截止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的6:5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717美元、4.821人民币、5.624港币以及22.842新台币。在新闻节目最后，再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多云渐晴，最高温度21度；墨尔本多云，最高温度16度。布里斯班晴间多云，最高温度24度；堪培拉多云渐晴，最高温度17度；阿德莱德时有阵雨，最高温度16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3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多云渐晴，最高温度14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